现在我们一块透过启示录2:18-29来看看这个容让异端的推雅推拉教会。在七个城市里，推雅推拉是最小的，但是相比之下，在启示录给七个教会的信里头，约翰却用了最长的篇幅去处理教会的问题。那么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信仰堕落、容纳异端的教会，可见这个教会要面对的困难是比较复杂的。在地理上，推雅推拉是首都别加摩的很重要的一个军事要地，推雅推拉是防守首都别加摩的一个战略性的要塞。使徒行传16:14提到那位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吕底亚，他到腓立比城经商，他就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紫色是珍贵罕有的染料，推雅推拉就是能够出产提炼这一类颜料的植物，使推雅推拉的工商业很繁盛。考古学也发现这个城有很完整的工商组织的工会，凡是从事工商界的人都得加入这个工会，信徒也不例外的。所以工会中我们知道不免有拜偶像、有荒宴、有邪淫的活动，信徒要是不肯参加，就会让工会排挤或者逼迫。为了不会出现这些事儿，假先知耶洗别就提倡一种妥协的主意，说既然信徒已经在真理中有自由，那就应该可以参与这些活动。这个论调吸引了教会中一小撮人跟随他。耶洗别这个教训跟尼格拉党、跟巴兰的言论那是相同的。从教会历史来看，推雅推拉教会它就很像主后600到1200间教会的情形，那是教会的黑暗时期啊，也就是基督教完全堕落成为天主教的时期。那普通人把天主教看作是旧教，基督教是从它里边生出来的新教，这是很大的错误。甚至有一些所谓的公开教会、所谓的大教会也这样教导，我认为这样是太忽略事实了。很多年我们接受一种错误的宣传，而且还跟别人宣传，虽然教会有主教或者监督的职分，那是很早的事儿。事实上主后4世纪罗马君士但丁皇帝信主之前，那是绝对没有教皇，而且在7世纪初，那个时候教皇还没有正式被承认为众教会看得见的元首。教会自从被立为罗马国教之后，就越来越腐败腐化，逐渐的就容纳拜偶像的道理，逐渐的被各种异端和世界的荣耀所腐蚀，一直到主后600，已经是远远离开圣经的道理了。在马太福音20:25-28，主耶稣清楚地对门徒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可是我们看教会到了推雅推拉时代，居然正是在教会里有教皇当教会的元首，这就是明明违背了主耶稣的教训。所以教皇的正式被承认作为教会的元首，那就是教会黑暗时代的正式开幕礼，也就是天主教的正式开始。所以今天有人说基督教是更正教，那就是因为马丁路德从天主教的种种黑暗腐败中，把基督教从信仰方面恢复到圣经的真理里，使基督教重新走在使徒所传救恩的道路上。那推雅推拉是什么意思呢？推雅推拉是有意思，它就是继续献祭的意思。这个名字啊，作为象征的信仰上堕落的教会也很合适啊，因为天主教的弥撒就是继续的为生人或者死人献祭， 这是对基督救赎大功一个大亵渎来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作为赎罪祭事，一次献上就已经成就永远赎罪的事，所以弥撒这个意思明明就是违反希伯来书十章十到十四节的话啊！你看经文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么他们将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已经做成的赎罪祭当作是经常献的赎罪祭，这样经常献赎罪祭进行这个弥撒，那就是表示基督那一回就是在十字架上的赎罪工作还没做完啊，还要象征性的弥撒仪式继续的献上才行，所以多一次举行弥撒就多一次藐视基督已经做成的，也就是再一次犯了重定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罪。在七封书信里，给忒亚推拉的信最长，但是这封信多半是责备的话。首先我们看十八节，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这里我们看到主对教会的自称特别强调他是神的儿子，这个自称是第一章所描述的荣耀人子中没有用过的名称，可见这个自称是强调和加重了语气。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看到罗马天主教教会是故意的提高玛利亚的地位，圣玛利亚吗？圣母吗？把本来是至高神的儿子变成是玛利亚的儿子，把神跟人中间唯一的中保变成不是唯一的中保。事实上天主教除了基督以外还加上很多古圣徒也成为变相的中保，所以在这个书信里我们的主自称为神之子。主耶稣是怎么样一位神子？那是眼目如同火焰的神子，也就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他洞察人一切的诡计，也洞察一切撒旦深奥之理。在一切异端中，天主教的确是最深奥的异端，因为它太像基督教，有很多地方是从基督教蜕变而来的。他用很多圣经的名人作为偶像，他也讲因信称义，但是他的因信称义那是凭功劳得来的。天主教每一种宗教仪式都含有功劳的意义，你比方念经属猪有赦罪的功劳，天主教的玫瑰金啊，包括天主经什么圣母经和圣三光荣颂，按毛老主教编的我们的大公信仰中那个玫瑰经里头这样记载，玫瑰经附有很多大赦，例如拿了附带大赦的念珠念玫瑰经，每念天主经或圣母经或圣三光荣颂都可得300日大赦。再看看天主教的弥撒告解瞻礼等等，那都含有凭功绩啊，凭人的努力就可以得到赦免的意思。天主教掌权的最黑暗的时期甚至演变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使犯罪的人可以买赎罪券就能够赦罪，拿钱买的，这里明明就违背了圣经的教训。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说，你们得赎啊，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很多人说天主教跟基督教差不多啊，这完全只凭外表观察，其实天主教和佛教差不多，倒真的天主教只在仪式和圣经方面跟基督教相似，它的信仰原理跟佛教确实一模一样，佛教主张行善积德，天主教也主张行善有功德，佛教念经属猪，天主教也念经属猪，佛教给死人超度，天主教也替死人举行弥撒，使他们可以早日脱离炼狱，就是天堂地狱之间另外一个自己给安的一个炼狱。佛教有守斋期，天主教也有斋期，佛教的和尚和尼姑 禁止嫁娶，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也不让结婚不让嫁娶。天主教的神父和佛教的和尚分别就是说，神父有头发不用剃光头，佛教将各种有道行的人变成神来敬拜，天主教将圣经中很多圣徒做成偶像作为敬拜和祷告的对象。所以天主教虽然讲了很多关于圣经方面的事儿，引用很多圣经人物，但是它的道理却是异教的原理，不是福音的真理，这使很多人难以分辨，就是这个道理。可虽然这样，那眼目如同火焰的神之子却能够见察洞悉，脚像光明童的神之子，脚像光明童，童在圣经里代表审判，光明童表明神的审判是完全公义圣洁，是无法掩饰欺瞒逃避或者隐藏的。每一个信徒应当认识到，主是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光明童的主，他虽然是慈爱的主，曾经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但是对于不肯悔改认罪的人，我们的主仍然是一位严正公义的审判主。也就像主在世上的时候，路加福音十二章二节他说，掩盖的事儿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儿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所有用种种方法想隐藏自己罪行的，那是把神当作愚蒙可欺，实际上是罪上加罪。接下来十九节，我们看到这个教会也有些优点啊，他们有行为，也就是工作，有忍耐啊，这也是以弗所教会所表现出来的。那么推亚推拉还加上爱心，以弗所教会所缺乏的他也有，他们还有勤劳啊，也就是服事，这是对人方面的服务了。基督是一位完全公正的主，虽然推亚推拉教会很多缺点坏处，但也有一点好处，即使有一件好处，基督也是先看到人的好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某某人一些缺点就当作是一无是处的人，有人发过一次火就永远当他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偶尔撒了一次谎就说他跟所蒙的恩不配不相称，把人看死看扁。基督就不是这样，即使一个人有很多坏处缺点，但是只要他还有一点长处，主就绝不会因为他有99样的失败就抹杀他那一件的成功。推亚推拉教会的好处是什么？好处是热心行善。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这几点好处，几点好处总括起来就是行善事。我们不是凭行善得救，但是不是说不用行善，相反的，我们应当知道行善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要用一个毫不讨功的心态去行善。现在教会里有些人似乎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把善事说行善那是不对的，把行善当成恶事，好像做善事就是犯罪，这不是圣经的真理。推亚推拉教会不但行善事，而且幕后所行的比先前更多，很多信徒在灵性上品德上的长进是幕后的长进比先前更少，起初热心领人归主，稍有点成绩就自满了。也有些传道人本来很谦卑侍奉神，但是稍有成就就以为自己配得所有世界各地信徒的敬重，自己是个大先知。还有些人一开始很虚心读圣经，没多久有了知识就骄傲就自大，以为自己对圣经很有研究，擅作主张啊，标旗立义，其实是瞎子领路，混淆真理，使教会蒙受损害，但是又不肯接纳别人的意见，自以为是，这是很可怕很可惜的。主称赞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幕后所行的善比先前更多。我们注意啊，行善不是指在全教会每一个人都好的时候行，也不但是在属灵的教会行，我们不是成天在看到底谁有好行为，谁有爱心爱人，而是自己去爱主爱人。不要成天说怎么他信那么久还那么冷淡那么属事啊，还不如问问自己，我为什么没有爱心，为什么别人跟我接触我没法使他火热，我为什么不能做光做盐去影响别人。接下来看二十节啊，二十节那就是 严厉的责备教会容让耶洗别了。主责备忒亚推拉教会，就是他容让那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耶洗别是旧约历史上的人物，是以色列历史最坏的一个皇后。列王记上卷16:30-33我们就看到，本来以色列就是已经混乱了，但是这个耶洗别还叫以色列更深的堕落。他引诱亚哈王拜偶像，又去侍奉巴利，叫以色列全国都落在神的愤怒之中。以色列王中最坏的王亚哈，就是因为受耶洗别的支配而招惹神的愤怒。耶洗别既然是历史上一个皇后，为什么圣经在这责备推亚推拉教会，说他容让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呢？很明显，圣经要用历史上的耶洗别来代表某些教会在信仰方面陷入错误的异端里。天主教把很多人的教训加进圣经叫人服从，又把教皇的这个规定看成是没有错误的，教皇变成教会顺理成章的元首，结果很多人的规条就代替了圣经真理的地位。圣经论到耶洗别的罪是引诱他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个奸淫就是信仰上的堕落。耶洗别引诱亚哈王犯了灵性上的堕落，去敬拜巴利偶像，照样天主教也借着人的道理把信徒引到拜偶像的路。他把很多古圣徒的像设在礼拜堂里或者在庭院中，来给信徒默念膜拜，而且向这些像所代表的灵魂祷告。我们说我们只是向他敬礼，因为他们是主所使用的人，但是我们不把他们当作神敬拜，这是撒旦深奥之理啊！可见这种深奥之理明明的违背启示录19的记载。我们看到当使徒约翰看到天使想敬拜的时候，天使怎么说啊？19:10，天使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约翰是不是把天使当作神拜呢？不是的，他知道他是天使，只不过要向他表示最高的敬意。但天使认为不管是天使或者约翰或者跟约翰一样被神使用的，都不应该受到敬拜，一切的敬拜要归给神。可是天主教就不管神的话，把很多偶像搬进教会，占了独一神的荣耀，公然违背10的第二诫啊！你看出埃及记30:4-5你就知道。那么天主教和佛教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拜偶像方面更是这样。你看中国人敬拜偶像，菩萨本来也不过是一个人嘛，只不过在当时啊有点作为之后，后人就把他当神敬拜。天主教他的理论就是说，信徒向古圣徒的像敬礼祷告是对，可以得到他们的保护帮助，可是又笑拜菩萨的人是迷信。我就想起马太福音7:3，主说为什么看到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很多人觉得说大伙都在一个礼拜堂合起来多好啊，这是混淆黑白的事啊！甚至天主教啊什么这个教那个教都合起来，教皇的大公会议极力主张跟基督教合一，似乎叫基督徒觉得迷惑，究竟跟天主教合一好不好？这个回答很简单，你把天主教的信仰跟圣经的教训一对照，就能够找到正确答案。宗教不像别的，不能不谈信仰，不谈信仰就不能算宗教。能不能跟天主教合起来，你就问问自己，要不要向玛利亚跪拜，要不要向保罗马可这些人祷告，是不是应该听教皇不听圣经，是不是在基督以外还有一位中保，是不是除了基督十架救赎的功劳外，还得加上属猪念经，还要瞻仰一些古圣的遗物弥撒还有捐书等等，这样才能赦罪。这些问题不能不从圣经得到答复，你在圣经找到答案才能考虑要不要合一。如果放弃一切基本信仰去讲合一，那应该说是降服啊，不是合一，是向基督背叛，不是教会的团结。宗教不能说不讲信仰来合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世界最可耻的自欺。这种合一一定不是为信仰的需要，而是为野心家在权力地位和利益方面的交易。 在这个末世的日子，宗教联盟的主张不奇怪，这种主张可能越来越多，但是各种异端的联盟无非是为敌基督者的出现做预备。那将来在大灾难中出现的假先知，肯定他就是集合了历代各种异端和反对神的道理的。现在各种异端道理跟反神的道理都不过是一部分的抵挡神，但这些力量它可以连接起来，然后由一位假基督来领导，在大灾难中出现。所以听见这些事儿，不但不可以摇动心智，反而要警醒预备自己，因为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自称为先知的妇人也代表教会中一切传异端的人，很多异端都有自称为先知的论调，他们喜欢说自己的亮光是完全直接是从主耶稣那来，从圣灵来，其实是巧妙的在圣经以外加添一些圣经没有的启示。马太福音24章彼得后书2章1节那里，主早就预言末世教会有假先知的兴起，所以现在教会有人说自己是先知，那不稀奇啊。从1949年在广东台山呢，就已经有几个妇女嘟嘟囔囔说自己有神直接的这个感应，说他的讲道每句都是圣灵感动，圣灵不感动他就马上停止不说话了，圣灵一感动他呱呱呱就算半夜也要起来讲道，说的有鼻子有眼。那么现在同样很多地方都有人自称是先知，自称是圣灵进到他里头了，自称是主怎么样半夜跟他讲，或者无时无刻不跟他讲，他们说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基督在什么时候来，也有好些人听信他们说的，甚至哇老远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跑去听他讲道啊，听他讲那个谬论的道理，去跟他，结果基督也没来，人也离开圣经的真理越来越远。今天基督徒对那些喜欢传讲神奇经历的人，我们应当格外小心的提防，那些说完全出于圣灵就讲话，而且说记录从神而来启示的人，他的言论跟著作到底跟圣经一样不一样？他的言论能够比圣经更有权威吗？事实证明他们讲的跟他们所写的经常都有错误，而且错得很严重，这不是假先知是什么？教会不能不加考虑就轻易接纳这些自称是先知的人所做的见证。主责备推亚推拉教会容让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这个容让反映出自称是先知的妇人是很积极的要加入领导教会的这个位置和机会，而教会不抗拒，不指出他的错，或者为了省事为了让他别闹事就让他给他一部分权利，这不行的。现在教会有一种危险，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上稍稍有点名气，一旦信了主就争着请他做见证，让他领会，以这个来号召人。一个刚刚信主的人灵性很幼稚，在真道上根基很浅，一经过人的抬举一定会落在一个骄傲自欺的网络里，那这样本来很单纯的归主热心敬虔的信徒很快就走进了歧途，甚至成为教会的祸害。所以教会应当很实际的去栽培出信的人，使他们循序的渐长，成为神家中贵重的器皿，不要因为他们在世上的声誉就另眼看待，以致出信的人完全被骄傲蒙蔽，而且他们自己也陷在自高自大的罪里头没法自拔了。所以一个忠心的牧人是不会让任何一种错误的道理在教会中滋长，他必须为群羊警醒，不要把讲坛当作人情随便的联络感情，为信徒的益处真道上要有交通，凡在教会当知识长老而且在侍奉上有份的人都应当清楚明白，教会的讲台不要被人利用作为联络人的工具，它是神急着他的仆人传讲信息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有责任维护教会的讲台，让它成为真理的源泉。接下来我们看21到23节，那就是警告将受报应。自称为先知的耶洗别，主给他悔改的经历，他不悔改。为什么他不悔改啊？原来 一个普通人摔跤犯罪叫他悔改就容易，对一个自称是先知的人在道理上进入歧途叫他悔改就十分困难。一方面他自以为是先知，是神设立的属灵领袖，是特殊的人物，是大奋星家布道家，是出口嘛，神重用我。另外一方面他觉得自己没有犯奸淫，没偷没抢没勒索，你要他悔改就难了。很多人在初信的时候很谦卑，一犯罪马上就悔改，但是信主的日子一长，在教会中有地位就不容易谦卑认错。所以这个自称的耶洗别主给他机会悔改他就不愿意。我们不要只羡慕那些属灵伟人怎么被主使用，在教会里万古流芳，他们的工作影响了很多人，那是值得羡慕。所以我们也想很快像他那样啊，被主使用，被人羡慕。所以我们只顾努力地往上爬，忘记我们跟从主不是为了得名利，忘记了我们真被人看为先知的时候就有危险，这种危险就是不肯悔改，而且会偏离真道。有些人传错误的道理，误解了圣经的正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自己的良心也有指控，但是既然说出口也有人接受，有人支持同意，怎么收回啊？好，硬着头皮再从圣经里找一些能支持自己主张的根据，即使是勉强也不管了，这是很危险的事儿。主在这里警告他们必受惩罚。我们从22到23节，我们看到三种人要受惩罚。一个是耶洗别，那是代表传异端的人，或者是在教会里老凭自己的意思专横抢了基督为首的位置的人。第二是跟耶洗别行淫的人，就是那些容让异端甚至支持他们的工作，跟他们狼狈为奸的人。第三就是耶洗别的党类，党类也就是儿女的意思，代表那些不但赞同异端的教训还做了他的门徒的人。这三种人都一定要受主的惩治，这样的惩治他们的目的是要叫教会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察看人肺腑心肠的。也就是说耶洗别所传的的确是撒旦深奥之理，一般人很难明辨，但是主能够鉴察人肺腑心肠，这些人一定要在主面前交账受审。教会信徒不应当去支持或者听从传异端的人。圣经对信徒对待弟兄和对待异端的教训是大有分别，主内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互相包容，但是对传异端不服从真理的人却是要跟他们分别，坚决分别，不要跟他们交往。以弗所教会的长处是试验假使徒，到了别加摩教会就有服从巴兰和尼哥拉党人的教训，可是在推亚推拉教会传错误教训的人不但在教会做工，而且当领袖当头，人家拥护他，这多可怕的事。24到29节讲到教会在最恶劣的环境还有一些忠心跟随主的人，主就应许要给他们安慰，同时也给他们赏赐，那就是跟主同掌权和将晨星赐给他们。圣灵所说的话，不论是责备、称赞、安慰、劝告、吩咐、应许和赏赐，都是向全教会，所以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当信和当行。阿们。